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上月底，山东省招远市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发生一起恶性打人致死案件，涉案人之一在央视播出的新闻报道中承认自己属于全能神教派，而打死那位女市民是因为她是恶魔邪灵。有关全能神或邪教的讨论迅速成为网上热门话题。此后，中国官媒再次公布了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邪教的14个宗教派别或者组织，而不少地方已对多起从事全能神邪教活动的案件进行了判决。这些宗教团体果真是邪教吗？民众有没有信仰所谓邪教的权利？当今中国大地上滋生所谓邪教的社会土壤是什么？邪教的号召力在哪里？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有三位，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平呢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律师张凯先生。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
好，正在美国的张凯律师呢是从印第安纳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您好。
你好。
好，张先生在中国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三位。与此同时呢，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提出您的意见，同时呢也提出您的这个问题，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张凯律师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关于邪教这个词汇呢，我觉得感到有一些困惑，就是说这个词汇应不应该存在，那么怎么定义这个宗教它所谓的这个正统性和邪恶性？
我认为当然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呢，看在哪一个领域存在。我更认为呢，这种邪教或者是异端，那么这种词汇更多的是在宗教团体内部它的一个认定，比如说某一个教会，他认为某一种教派，他认为这是一种异端或者是一种邪教。但是这种认定不能在国家领域进行认定，就是说一个国家，你不能有一种。某一种标准来，这就很难。就说某一个教派它是可以认定的，比如说某一个教会，它以自己的信仰立场为标准来认定别的宗教团体，他们认为是信错了。但是作为政府是不可以这样认定的。
嗯，
那么张律师，我看到了你在这个网络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如何看待政府打击邪教》。您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指出呢，中国法律也就是刑法第300条关于邪教的这种规定是比较含糊的，而且很多的教徒仅仅是因为信仰某一个不为政府所接受的宗教就会被受到这个判刑等等，请您解释一下。
是的，中国这个刑法呢第300条它叫做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但是这个罪事实上就变得最后很抽象，比如说什么是邪教的问题，我们的法律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定去确定这种邪教它的一个定义，只有在2000年的时候，大概是公安部还有另一个部门，然后他们下发了一个文件，然后认定了14个宗教团体，认为这14个宗教团体是邪教。但事实上在现实当中呢，有很多的认定我们会觉得是荒唐的，就说你怎么来认定这个群体就属于这14个派别其中之一。那么在现实当中很多，就比如说家庭教会，他也认为是这14个派别里的之一，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而即使是这个派别里的，那你怎么又来通过什么样的标准或什么样的程序来认定他们属于这14个？当然我本人认为，就是说你都不可以去，就是说国家你不应该去认定任何的宗教为邪教。你可以根据这个群体，比如说他们杀了人，他们做了什么违法的事，可以追究责任，但是你不能有这种先前的这个预定的这种认定。这样就会导致具体的执法的过程中就非常的混乱，公安机关他们没有这样的认定能力，就说不要说公安机关，有些信徒他自己都缺乏这样的辨别能力，这是一个难度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实当中，比如说有些人只是读了他们的书，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去年在平顶山我组织的一个教案里，他们就是说，你因为你读了，你们在你们的教会里搜到了邪教的书籍，所以认定你为邪教，这就很荒唐了，因为有可能人家是批判的学习，所以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说这种政教不分导致就是说现实当中是非常难操作的。
嗯，好，谢谢张律师。接下来呢，我想问张立凡先生，其实也是同样这个问题，就关于这邪教的词汇是不是应该存在。那么刚才呢，张凯律师谈到了在国家的层面上它是不应该存在的，您怎么看？
啊，现在邪教变成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了。
嗯，
敏感到大家都不敢说话了。所以从我们这个学历史的人的角度，每个王朝的这个往往是王朝的末世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种所谓的民间宗教或者也被称为邪教的东西，比如像这个东汉这个黄巾起义，就是所谓黄巾军，然后元代还有这个红巾起义，那就是实际上是仙教，然后还有白莲教，那么清代还有太平天国，还有义和团，这样的东西往往都是在一个王朝的末世，他的这个正宗的信仰衰落了，或者政教消失了，那个时候各种的异端邪说就会出现。所以过去有一句很老的话叫做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当然这个是并不是我要定性任何东西，我只是觉得我们的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往往是帮倒忙的。比如说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大家都在网上到处在传这个关于央视所公布的这个邪教的五个特性，这五个特性，一个是邪教有强烈的排他性，始终宣传自己是最伟大的，邪教具有强烈的强迫性，通过洗脑和自我标榜来确立自己的正确性，邪教具有压迫别人来获得利益的特性，邪教内部通过裙带和其他手段构筑关系网保证其利益，邪教往往嘴上说得很好，实际上做着最龌龊的事情。哎，这五个特性，然后网友们就有很多的议论，认为很符合某种团体的这个特征等等等等。所以我现在觉得邪教的定性变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位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分虎网的这个博客的总监赵牧先生，他在网上转发了一张这个PS 的全能神的照片，实际上那个照片当然就是文革里头大家这个跳中字舞的照片。那么那个上面是有一个横幅，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本来是红太阳，结果被 PS 成了这个全能神了。然后呢，这个张牧先生就以这个寻衅滋事被抓了。
嗯，
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好像这么个处理有点反应过度了。而且为什么会反应过度呢？那就是好像有点不自信了，或者是有点那个对号入座了，才会有这种情况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宣传部门愚蠢，但是另外那个抓人的部门好像也不聪明。这种对号入座的办法我觉得实在是不是什么高招。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谈一谈，您对中国当前这个所谓打击邪教的专项行动有什么看法？另外您生活在美国，请您谈一谈在美国政府或者说司法部门会不会给某一个宗教组织定性，美国是如何看待所谓这些异端邪教的？和平先生。
这个邪教一方面是宗教内部在提到宗教的一种爬逃性的一种认定，另外一个也是社会上有时候对某一些自己不认知的或者不认同的宗教的一种说法。 但是在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对邪教的这个称呼是很广泛使用的，但是一直演到今天的这个文明社会，就是法治社会以后，这个邪教的称呼在司法的认定里面几乎就不再存在。就是刚才张律师非常准确的精确的讲了这个法律和国家的关系，就是你国家的一般的这个司法是很难去认定某一种这个宗教是邪教的，因为这会引起这个宗教之间本身的这个纷争，这个对立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宗教本身的这个发展历史就是一个邪教的发展历史。那很多的新兴宗教就是邪教，基督教不是曾经也被认为是这个邪教嘛？所以大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面对邪教的认同是认定是非常非常谨慎的。现在在媒体，西方的媒体上，在西方的司法中间几乎看不到邪教这样的一等认定词。哎，就像刚才张律师所讲的，就是说如果某一等社会团体或者某一等新兴的宗教，他们出现了某一等社会的犯罪行为，那么你就按照现有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对这一方的这个认定这个犯罪的认定，去对他进行起诉啊，这个审判，而不是呢，以一种政治的认定呢，来对这个思想性的团体啊，这个社会性的这个团体，新兴宗教的这个团体呢，随意的用这个宗教的这个词。那么，中国之所以任意的给这个邪教这个词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有宗教自由的国家，中国只允许中国共产党。这个存在，或者说呢，他能控制其他的这个宗教团体为他所用，所谓的统战部或者宗教管理局，那么这一种宗教被他认为呢是可以控制的宗教，也就是他的宗教啊。那么其他的宗教在他看起来都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他们把这些人们的这种信仰自由呢，变成一等邪教来打压，实际上是打击的是一等宗教的一等自由，打击的不是一等邪教。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关于邪教的这些报道，或者是司法的这种认定，我认为统统没有任何一个案例是可以被信任的啊，是即算是符合我们的一些逻辑一些思维逻辑啊的想象，符合我们的一些对社会的认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非常谨慎的。首先，中国的媒体你不能被相信，因为它完全是由中共所控制的一个媒体，所以它报道的事情出来，我们一定很谨慎的去相信它。第二个是中国的司法不具有这个可信性啊，所以这个你不能对司法的对某一些宗教上的一种这样的认定呢，我们请列举。这个相信他，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会陷入到一个帮助中共去镇压其他的新兴宗教，尤其有一些宗教都不是新兴宗教啊，像有一些家庭教会，像一些传统的这个基督教，也被他们列为这个邪教的方式一起来打压。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一次打压宗教的邪教的这个形式，实际上是打击宗教自由的一个运动，所以我不能轻易上当。
好的，总之呢，这个媒体和宗教本身呢，它都是不值得信赖的。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国政府是不是正在产生所谓邪教的土壤。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宁夏高先生，您在线上吗？不在的话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江苏的李先生。
李女士。
李女士。江苏李女士，您好。哦，好的。好，那么现在电话线呢有些问题，我们继续进行讨论。我想接下来问一问，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张凯律师，我记得您谈过，就说关于宗教这个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state 这个说法呢，就是说
政教分离，
翻译成政教分离。那么张先生说建议呢，就是说政教分离这个说法是不妥当，应该是宗教和政府的这个分离。我想请您解释一下。
政教分离呢，它实际上我们把它翻译成政教分离，这个容易理解为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但事实上呢，就是说政治我们会发现和宗教是很难分离的，因为宗教它本身，宗教自由本身是一项政治权利。 即使我们看到在美国，那么就是说这个政治和宗教也是很难分离的。比如说美国竞选总统他都要去宣读圣经，比如说在法庭上甚至都要手按圣经，所以政治和宗教是分离不了的。但是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就是说国家和教会它分别有不同的领域，这就是耶稣说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他们在不同领域执掌权柄。那么国家它有权利对一个人的行为来追究他的责任，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可以追究他责任，但是教会它是对一个人的灵魂负责，对一个人的这个信仰负责，那么他就可以去对于这种信仰来进行判定。当然了，即使是现在的教会也基本不会说另一个教会是邪教，几乎很少，但是他们可能会说哦，他们认为其他的信仰群体是异端，就是我们的这种信仰群体。这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政教分离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国家和教会的一个分离。
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江苏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你们这一组是最优秀的专家和那个记者，我很佩服。
谢谢。
并不拒绝我正当的不同意见。我想谈一点，我觉得病人们的病啊好坏多数由医生决定。应该把一部分的精力放在诊治医生的队伍上。如果医生的队伍没有竞争的制度，不对的方法，不健康的医生不能及时淘汰，那犯了和病人半斤八两的病，那治不好病人的病或者更严重就不奇怪了。谢谢。
好，谢谢江苏的林女士，非常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她的看法。接下来请湖南的黄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请您发表您的意见。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好，
请讲。
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共产党呢那一天呢，人民呢就没有信教的自由，知道吧？就是我觉得呢，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力度打击制裁这个共产党，知道吧？法轮功是好的，他把法轮功都都给灭绝了，现在都看不到相信法轮功的人了。我虽然没有见过法轮功了，但是我觉得法轮功是好的，我相信法轮功，我不相信共产党。
好，谢谢湖南的黄先生。接下来请重庆的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重庆的刘先生，您听得到我们吗？
我们。
好，那我们是哪一位？
刘先生吗？
只要威胁了共产党的同志，他都把你打成是邪教。
还有别的意见吗？
好，我就说这点。
好的，谢谢你。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高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我是出生在宁夏，在新疆上的学，在非洲西非尼日利亚流浪过。我觉得这个穆斯林啊，宁夏的穆斯林他虽然自己不吃猪肉呢，但是他能跟你坐在一个桌子上一起吃饭啊。宁夏穆斯林我觉得比较温和，也有回汉通婚的。我在新疆呢，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猪跑，也没吃过猪肉。就是说有些书里面写的呀，说什么新疆的明烤汉，就是维族的这个小羊羔跳进汉族的猪圈吃汉族的猪奶长大，然后怎么说要卖给汉族人做成明烤汉的这个烤羊肉。我不知道这种黑色幽默有什么意义啊。新疆有猪肉吗？没有猪肉也见不见猪跑。我们在餐厅里面人家就不让我们进去啊。
好的。
民族餐厅不让我们进去。非洲尼日利亚呢，这个他们自己不吃猪肉，也看不见那个卡诺是有什么啤酒卖给你，但是当地的黑人呢他会给我们偷偷买来啤酒，而且还把这个猪。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谈一下您在新疆以及尼日利亚的亲身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客人做一下解答。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说的是这个邪教的界定，我倒不知道，听专家挺有收获的。我觉得说就参加分类组织这种组织的人也太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说是传销，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中国特色了。哎呀，屡打不进，没办法，大家其实先清醒一点的都知道那个是这个犯法的。然后呢，各种非法集资。就是有那么多人参加，
嗯，
最后搞得家破人亡，包括这些所谓的邪教组织也是不断发展了那么多人。我中国人是不是很愚昧，还是这个中国这个文化传统造成了这种现象？我想请专家分析一下，谢谢。我就说这点。
好了，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们再请在北京的历史学家、中国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刚才我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张先生，
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有一个就是从文化上和其他的这个文化有所不同，就是我们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其实它是没有一个，它是不是一种一神教的文化。儒家文化事实上是以伦理为宗教，那么也就是说中国自己这个土生土长的只有一个道教，但是道教也没有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所以我觉得，我始终觉得中国人在这个文化精神上他是这个缺乏宗教感的，那么这是一点。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个信仰方面有很大的功利性，就是对我有利的就信，而且呢有时候他会混杂的信，什么教都信。比如说这个同时信仰这个佛教、道教，哎，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就是也同时尊比如儒佛道三个这个偶像，这种情况也有。那么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骨子里其实并没有非常虔诚的那种，像其他文化的那种虔诚的信仰是没有的。但是中国人呢有很功利的信仰，这样呢就是造成各种异端邪说特别容易在一些个在这种世道出现混乱的时候它会出现，并且会蛊惑人心。那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个异端邪说它以一种类宗教的方式来进行传播，并且对人进行洗脑和控制，这个大量的人信众来信仰它。这也就是刚才这个我所转述的央视所讲的那个五种这个邪教的特性，其实在中国人的这个国民性当中是很容易被接受和被利用的。
嗯，好的，
我的观察就是如此。谢谢。
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刚才有一位听众观众朋友谈到了法轮功，我注意到在这个国务院办公厅还有公安部，自从2001年发布这个14个邪教组织当中，并没有把法轮功收进去，法轮功的这个名字不在上面，你有什么解读？
我们也仔细看这个文件，但是我知道这并不等于他们把法轮功爬出这位了，只是说这些教派很有可能是他新公布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邪教团体。
嗯，
现在从目前来看，法轮功所建立的这个影响，所形成的这个力量，仍然是中共要最主要打击的一个宗教的团体。我也看不出来，无论是身为这个法轮功的这个认定是在江泽民时候制造的，但是我看不出来，他们有一些人士所期望的在胡耀邦、胡锦涛时期会平反，我也看不出来，现在看不出任何的迹象会在这个习近平时代会给他们平反。我觉得只要有意于中共的这个精神团体，都是被中共所要打压的这个对象。 所以法轮功我认为仍然是他们要打击的对象，而且是最需要啊，他们最主要要打击的一个对象，是因为法轮功所形成的力量和对他们挑战的能力最强。
嗯哼，好，谢谢和平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北京政府是否正在清除滋生所谓邪教的土壤。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一位呢是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嗯，请讲。
喂，
请讲，方先生。
我请教主持人跟那个嘉宾啊一个问题，就是说发生在这个日本的东京，不是有一个那个叫麻黄真教？
嗯，
哎，好像这个事情能不能给解释一下？还有。发生在我们国家的那个十九世纪中叶的所谓的这个太平天国啊，它不是这个叫拜上帝会嘛？
嗯哼，
拜上帝会嘛，因为我们家里面主要是受到这个太平天国的这个洗劫啊，
嗯哼，
这个是相当惨，相当惨的，所以能不能请教这个嘉宾和主持人能不能解释这两个？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广东深圳的邓先生。邓先生你好，广东深圳的邓先生，邓先生在线上吗？好的，接下来一位呢是广西的梁先生。
广西梁先生，
广西梁先生，
您听到我们的
节目吗？我说，听到吗？听到没有？
听到了，
请
讲，请
讲，
请讲。
共产党本身就是邪教嘛。喂，听到没有？
听到了。
喂，
好，共产党本身就是邪教，这是广西梁先生他的这个评论。
应该把它铲除。
好，谢谢广西的梁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张凯律师来回应一下。那么刚才有一位浙江的方先生谈到日本的真理教，还有就是太平天国这两个这个教派吧，请您如果这个有时间，请您简单的解释一下。还有呢，就是回到山东招远事件，就是说在中国呢，这个事件应该怎么处理？究竟是从法律的层面来进行处理呢，还是从宗教的层面来进行处理？
是，哎，好的，是的，事实上不仅仅有这个日本的这个真理教，实际它这种邪教包括在中国实际还有很多。我本人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有些它确实是甚至传播一些邪，我们可以说它是歪理邪说，也有些甚至它伴随着各种暴力和犯罪，这种在这个社会里实际是非常多的。但我觉得就是说一个比较核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宗教市场它是不开放的，在一个封闭的市场里，它一定会滋生很多的这种邪教的。就说就像卖假货一样，什么地方卖假货卖的最多呢？就是只有你市场是封闭的时候，当市场是开放的时候，它就会有很多人们就会自觉去选择一种更正确的信仰，或者自觉的去选择那么这就是说相对好的这种宗教。那么假货有没有呢？它会依然会存在的，但是它相对会要少很多。所以在不管是中国历史还是外国历史，我们会看到事实上确实有很多这种伴随着歪理邪说，伴随着这种甚至恐怖主义这种暴力这种东西。但是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说，谁有权来认定这个东西？一个国家可不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去认定一个宗教组织是邪教？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可以认定的话，这样的话它的标准在哪里？那么一个国家它本身比如像中国，它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的国家，那么如果按照无神论的标准的话，那么其他的宗教全是鸦片嘛，那么其他都可能是邪教，这样的话所有的宗教都是危险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说一个健康的政教关系是一个开放的市场，那么在这个开放的市场里，针对具体的哪些比如说这个太平天国这样的宗教，甚至我说这个比如全能神教，因为我在之前我们也听说过他有伴随这种犯罪，那么可以针对他具体的犯罪，他做了什么事，他们杀人，那么就要追究杀人罪的这种刑事责任就好了。
好
的，
对对对，法律责任，对。
好
好，非常感谢您，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 北京律师张凯先生以及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六四日历翻过25章，北京打算如何面对翻不过的历史。休息一下，马上回来。